温牧师回到来我们当中。
我们很开心有温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今天的题目是各有所各有所安各有所持。
今天的题目是各有所安各有所事。
我们将时间交给温牧师。
我们将时间交给温牧师。
弟兄姊妹你们好，
弟兄姊妹你们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今天有些不同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有些不同？
几个月前呢就去看眼科医生，
几个月前我去看眼科医生，
发现呢我的左眼呢那些的肌肉呢是弱了，
发现我的左眼的肌肉有些减弱了，
所以有段时候呢看任何东西呢都好有两个毛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看东西的时候有两个模糊的，
于是就配了一个新的眼镜，
于是就配了一对的眼镜。
咁今日呢是第一次戴这个新眼镜，
今天是第一次戴这个眼镜，
是不是很靓仔呢？
是不是很帅
很帅？同大家一起看这个尼希米记，
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尼希米记。
我们从第七章一路看到十三章，
我们从第七章一直看到十三章，
眨下眼呢已经来到十一章了，
眨下眼已经到了十一章了。
还有一次讲到呢我们就会完了这个系列，
再还有一次就完成了这次的系列。
从尼希米记十一章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尼希米记十一章我们就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亦都是回归的犹太人他们一个新的步伐，
也是犹太人他们回归的一个步骤。
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部书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你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由第一章去到第七章是他们重建圣城，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就看到他们重建城墙，
然后跟住由第八章到第十章是他们重建圣民，
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就看到是重建圣民。
没错，他们是能建了个城了，
没有错，他们建了一个城，
也都招聚了一些人回来了，
也招聚了一些人回到这个城。
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些人愿不愿意留下在荒凉的耶路撒冷和犹大地呢？
但是更重要的，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愿意留下这个地方荒凉和一个荒芜的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省长尼希米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这就是这个省长尼希米的一个挑战，
由荒凉去到回到去繁盛的地步，
从荒凉到一个繁盛的地步，
给我想起呢中国历史里面一段的很有趣的插曲，
给我看想起来在中国历史当中有一段的插曲。
在隋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家叫做高昌国，
在隋朝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叫高昌国，
这个国家呢一直都是向中国呢来到去朝贡的，
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向中国去朝贡，
用翻呢是小说的方式来到讲，
用小说的方式来诉说，
他们呢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他们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甚至高昌国的国王呢会亲自将贡物带到来这个中国，
甚至他的国王也亲自把礼物带到中国。
但那时呢转变了，
但是那个时候改变了，
去到唐朝的时候，
去到唐朝的时候，
这个高昌国的国王叫做曲文荣，
这个高昌国的 国王叫做傅长明，
对不起我认错了，曲文泰，
傅文泰，
这个的国王呢来到中国的长安，
这个国王来到中国的长安，
发现呢整个长安非常的荒凉，
他看到中国的长安非常的荒凉，
跟秦朝的时候的长安比较呢是完全两回事的，
跟秦朝的时候对比是没有得比，
所以这个曲文泰呢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所以古文泰就回到他的国家里边，
他就认为中原已经没落，
他看到 他想到中原已经是没落。
啱啱嗰阵时咧，西特厥咧就派人嚟到同佢讲和。
刚刚那个时候，西特厥就派人跟他讲和，
拉拢佢咧嚟到同呢个嘅中国嚟到对抗，
拉拢他去跟中国来对抗。
所以呢个曲文泰咧就同呢个西特厥咧嚟到联合。
这个顾文泰就跟西特厥联合。
他们在丝绸之路里面大量的来要劫杀中国人。
他们在丝绸之路、当中就劫杀那些中国的
商旅。这个消息传到去李世民的耳朵里面。
这个消息传到李世民的耳东。
唐太宗非常的怒。
唐太宗非常的震怒。
于是派大军进入这个高昌国。
于是派大军进入了这个高昌国。
我哋个个都以为咧，呢个曲文泰咧系一个硬汉嚟嘅。
我们以为这个古文泰是一个硬汉子。
啊，估唔到咧，当中国嘅军队进入高昌国嘅时候，
想不到这个当中国的大军来到他的国家的时候，
呢个曲文泰咧俾佢吓死咗。
这个古文泰就被吓死了，
成为一个历史上边一个大嘅笑话，
成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笑话。
咁自然嘅高昌国咧就俾呢个唐朝咧灭咗啦。
自然这个高昌国就给唐朝灭了。
唐朝就将佢改名成为西周。
唐朝就把它改名叫西周。
我哋翻到去尼希米记十一章。
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第十一章。
呢章圣经都系讲到点样将耶路撒冷同埋犹太地由荒凉变咗做丰盛。
这个故事里面讲到怎么样去将这个耶路撒冷从荒凉到丰盛。
如果我要大家来到读将这张圣经由头到尾读一次的话，
假如我带大家从将这张圣经从头到尾念一次的话，
我想大家有一半人是睡着觉。
我想有一半的人会睡着了。
有一半人就早点走了。
有一半的人会早点离开。
因为你见到的都是名字，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名字
还有数字
跟数字
但是这张圣经其实非常的重要，
但这张经文是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甚至对新恩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带了出来。
我想这个对新恩堂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带出来。
但是我们的教会怎样重新的起来，
但是我们教会怎样重新起来，
我不敢叫大家读这张圣经，
我不敢叫大家去念这段圣经，
我只是想大家一起去看头和尾，
我只是想大家去看头跟尾，
看看尼希米怎样重建耶路撒冷，
看看尼希米怎样去重建耶路撒冷，
怎样令到更多人的住入耶路撒冷，
怎么让更多人住进耶路撒冷。
如果大家看回第七章的时候，
假如大家在重温第七章的时候，
你发觉尼希米一早已经看见问题在哪里了。
你知道耶利米书很早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第七章第四节那里说，
第七章第四节这样子，
尼希米看见城是广大的，
尼希米看到城是广大的，
其中的民却是稀少的，
其中的民却是稀少的，
房屋还未曾建造，
房屋还没有建造。
尼希米一早就知道耶路撒冷这个问题在哪
里，尼希米很早就知道耶路撒冷的问题在哪里，
城未建好，
城没有建好，
房屋未建好，
房屋没有建好，
人少住，
人少住，
这个城市很难发展起来的，
这个城市 很难发展起来，
要防守这个城市更加难，
是要防守这个城市更加艰难。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身为省长的尼希米就做了两样很重要的事，
身为省长的尼希米就做了两样的事情。
在第一节的上半节他说，
在第一节上面的地方，
他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他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这句不是一个叙述来的，
这个不是一个继续，
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
这是一个命令，
所有的领袖就要住入耶路撒冷，
所有的领袖都要住进耶路撒冷，
然后其他的百姓又怎么呢，
其他的百姓又怎么样呢，
第一节下半节说，
下半节这样子说，
他说其余的百姓祭签，
其余的百姓撤迁，
每十个人有一个人要住在耶路撒冷，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来住到耶圣城中，
其他九个就住在其他的地方，
其他九个就住在别的地方。
所以大家很容易看见尼希米的计划是怎样的，
所以你就看到耶西米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领袖一定要住入耶路撒冷，
领袖一定要住进耶路撒冷，
其他的人就是十个有一个要住在耶路撒冷，
其他人就是十个中有一个住在耶路撒冷。
但是尼希米也都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耶利米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知道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他知道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所以跟着你看第二节第三节他就有少少的来到适应。
那么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就看到有一点点的适应，
他更重要的就是有些人是自愿的来住入耶路撒冷，
更重要的是有些人是愿意去住进去的。
所以第二节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所以第二节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要鼓励一些人来到去这个地方住，
来到这个地方住。
但是没有住入来的，不肯住入来又怎么样呢？
但是没有住进来不愿意住进来的人又怎么样呢？
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了，
第三节讲得很清楚，
他们住在犹大的其他城邑，
他们住在犹大的其他城邑，
然后各有自己的地业，
然后有各有自己的地业。
尼希米实行一个移民的计划，
尼希米实行一个移民的计划，
这个移民计划是有自愿的，
这个移民计划是有自愿的，
有被迫的，
有被迫的。
但是这个计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但是这个计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尼希米要将耶路撒冷重新的有人来居住，
就是要将耶路撒冷重新有人居住。
他所强调的不是那个被迫的，
他所强调的不是被迫的，
在整三节圣经里面只有一半的圣经是讲到被迫的人，
在第三节只有一半的地方讲到被迫的，
其他的都是自愿的来到住入耶路撒冷，
其他的都是自愿的来住到耶路撒冷。
他所强调的就是牺牲精神，
他所强调的是牺牲的精神。
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三样东西，
看到这个地方我跟大家分享三个地方。
第一，就教会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
第一是教会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都不是不重要的，
但是也不是不重要的。
我记得我自己曾经做过开一个新教会的事工，
我记得我开始一个新教会的事工，
当时人数不是很多，
当时人数不多，
每个人都要负起不同的责任，
每个人都负担不同的责任。
我作为牧者更加要在那个新教会里面去身兼数职，
我当时在这个新的教会要身兼数职。
当时我记得我们租了一个地方，
当时我们租了一个地方，
不是很大的而已，
不是很大，
是用来做办公室和小组 开组的地方，
是来作为办公室跟小组聚会的地方。
有一晚夜当我睡着的时候突然间有个电话响，
有一天当我睡着的时候有一个电话把我惊醒，
啊，原来是管理处告诉我听，
而是有 管理处、有些事情要告诉我，
有个小组在那里开组的时候开了个水喉忘记了关，
有一个小组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把水关掉，
管理处没有锁匙要我回去是关锁匙，
管理处没有钥匙他要我回去把它关掉。
我好记得那晚夜漏夜我就要赶回教会，
我很记得那天半夜我就去到那个地方，
不单止关水喉，
不单只是关掉水，
还要洗地，
还要洗地，
因为地下里面湿晒都是水来的，
因为这个地板都湿透了。
尼希米强调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尼希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要教会人数兴旺，
要教会的人数兴旺，
一定要有人放低自己的个人利益，
一定需要有人放下自己的利益，
作为整个群体的缘故作出牺牲，
为了整个群体的缘故啊，牺牲自己的利益。
第二，我想同弟兄分享的就是，我们不是逼人到来教会。
第二，我要分享的，我们是不是强迫人来到教会？
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件事，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
但最重要的就是愿意来教会的人，
那是最重要的，是愿意来到教会的人，
他们在这个地方感受到什么？
他们在这个地方感受了什么？
最令我感受的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说，自愿迁入耶路撒冷的人。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些自愿迁入耶路撒冷的人，
都受到百姓的祝福，
都受到了百姓的祝福。
我想想，有时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的朋友，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教会的当中，
他们会不会有祝福呢？
他们有没有得到祝福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将个责任拱了给个牧者，
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个责任交给了牧者，
但其实呢，去祝福其他的人不是只是牧者的，
其实去祝福其他的人不是单单靠着牧者，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责任在里面，
所有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责任。
我曾经是参观过一个很强的教会，
我曾经去参观了一个很强的教会。
这个教会人数很多。
这个教会人数很多。
他们呢，所有的人呢，都是负责这个招待的。
他们所有人都去负责招待。
看看他们的章程里面呢，我发现有一句说话呢，我不会忘记。
看到他们的章程里面，我不会忘记有一地方。
他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了笑容。
我们教会是充满了笑容，
亲切好客的一群基督徒，
亲切好客的基督徒。
这句说话令我非常大的感受。
这句话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如果每一个来新恩堂的人，
假如每一个来到新恩堂的人，
见亲的都是笑蒙蒙的人，
见到的都是笑嘻嘻的人，
亲切好客的基督徒，
亲切好客的基督徒。
你想想他们怎会离开这里？
你想想他们会离开吗？
回到尼希米的时代，
回到耶西米尼的时候，
我刚才讲过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有没有人愿意牺牲。
我讲到刚才最大的问题是有没有愿意牺牲。
有愿意牺牲的人又怎呢？
愿意牺牲的人，那么他们怎么样呢？
尼希米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
尼希米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就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入到耶路撒冷，
进入到耶路撒冷。
我记得我去直堂的时候，
我之前我们去直堂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呢就一个人，
开始的时候一个人，
后来我大概是招聚了不够十个的弟兄姊妹，
后来我就招聚了不到十个人的，
我就开始装备他们，
我就开始装备他们，
跟他们一起看圣经，
跟他们一起看圣经，
跟他们一起团契，
跟他们一起团契，
跟他们一起来到做三福，
跟他们一起做三福。
我想着出去直堂就是这班人的了，
我想去外边直堂就靠着这班人，
但我没想过原来第一天出去直堂的时候，
但是没有想到在第一天到外边直堂的时候，
竟然有五十几人来到我们的新教会，
竟然有五十个人来到教会。
我有个发现就是原来这几个人，
我有一个发现就是这几个人，
他们开始一个教会，
他们开始一个教会，
他们有份参与，
他们有份去参加，
于是就猛地请其他人来，
就是拼命的去请很多人，
有基督徒，
有基督徒，
也都有非基督徒，
也有非基督徒。
小小的一个礼堂，
小小的一个礼堂，
好快就坐满了，
很快就坐满了。
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关心这个教会，
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关心这个教会，
我更加相信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愿意牺牲的话，
我相信假如我们当中有人愿意牺牲的话，
如果教会能够凝聚他们的话，
假如教会能够凝聚他们的话，
我们能够做的事一定不是现在这样，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不像这样现在这样子。
尼希米的第一个策略，
尼希米的第一个策略
就是移民，
就是移民，
有被迫的，
有被迫的，
有自愿的，
有自愿的。
跟住尼希米有第二个策略，
跟着尼希米有另外一个策略，
他要将人移入这个耶路撒冷了，
他要把人移进到这个耶路撒冷。
到底咩人要移入嚟呢？
到底什么人可以进来呢？
移入嚟嘅人佢又点样做呢？
而进来的人他又要怎么去做呢？
尼希米记第十一章三到到廿四节，
尼希米记第三节的地方，
三到二十四节，系一大堆嘅人名，
有一大堆的人的名字，
然后跟住有几多几多人。
然后就说有多少多少的人，
我都不敢叫大家读了，
我都不敢叫大家去读。
我特别勾出呢里面有些特别的字眼呢，大家看到的，
我就单单把一些字勾来出来。
如果你将我呢是放那些字放大来看的话，
假如你要我帮将这些字放大来看的话，
你发觉尼希米有个策略在这里，
你看到尼希米有一个策略在当中。
这里最多的字眼就是犹太人、犹大人，
其中最多的就是犹大人，
然后便雅悯人，
然后是便雅悯人，
祭司、
祭司、
利未人、
利未人、
守门的、
守门的
等等
等等。
原来不是所有人尼希米都这么紧张，
原来尼希米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的紧要，
他要人移入这个耶路撒冷，
他们要人去移民到这个耶路撒冷，
他重点就是放在几类人的身上，
他把重点放在几类的人当中。
第一就是犹大人，
第二是犹大人，
共有468人，
共有468人，
然后跟着就是便雅悯人，
跟着就是便雅悯人，
有928人，
有928人。
祭司分为三类，
祭司分为三类，
有1192人，
有1192人。
利未人共有284人，
利未人共有284人。
守门的172人，
守门的共有172人。
其余的诗班等等就没有人数的，
其余的诗班就没有人数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里有两个支派特别被提及？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有当中有两个支派被提到？
暗示尼希米特别针对住两个支派来做，
暗示了尼希米特别的针对这两个支派。
除了在圣殿里面任职的人之外，
除了在圣殿里面任职的人，
尼希米最重视的就是犹大人和便雅悯人。
尼希米最把重心放在犹大人跟便雅悯人。
你有没有奇怪点解呢？
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呢？
是不是尼希米有偏见呢？
是不是尼希米有偏见呢？
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的。
所有的策略开始的时候都是针对一些人的。
所有的策略在当初的时候都是针对某些人。
你不可能呢全个世界都跟着你的。
你不可能全世界都跟着你的。
你能够带领的就只是一小撮的人。
你可以带领的只是一小撮人。
跟住尼希米记呢度有个好有趣嘅现象，再重提一样嘢。
在耶稣里面这个地方有一样东西再重提一次。
就是20节，佢话其余嘅以色列人，
就是20节，其余的以色列人，
甚至祭司同埋利未人，
祭司跟利未人，
佢都住在犹大嘅其他城邑，
都住在犹大的其他的城邑。
其他的以色列人住在其他地方不奇怪，
其他的以色列人住在其他地方没有不是很奇怪。
但是祭司利未人他都分配他们去其他地方，
但是祭司利未人都分配他们去其他的城邑。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这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无疑领袖要回耶路撒冷，
无疑领袖要回到耶路撒冷，
但一领袖呢，亦都要去到百姓嘅里边。
但是领袖也要去到百姓的当中，
去带领佢嘅百姓，
去带领他的百姓。
呢一度就系尼希米嘅其中一个重要嘅策略。
这就是尼希米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
有移民，
有移民，
有城门，
有成名，
跟住就有村民，
跟着就有村民，
跟住十一章嘅廿五节到三十六节，
跟住十一章的二十五到三十六节。
刚才 Albert 同我哋一起读呢段圣经嘅时候，大家有冇留意一啲特点喺边度？
刚才 Albert 带我们读这段圣经嘅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特别的地方？
啊，你发觉呢段圣经里边咧好多地方名啊！
你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的名字。
呢啲地方名好似话咧，当时其他嘅人咧住喺边度？
就是啊，说得很清楚，这些人住在哪些地方？
呢啲边度又到底系边度咧？
那个地方又是什么地方呢？
嗱，当然我冇办法今日咧同大家逐个睇啦。
啊，当然我今天没有办法啊，每一个逐一去讨论。
如果你留心读嘅话，
假如你留心的去读的话，
你会发现呢啲以色列人住嘅地方，
你会发现那些以色列人住的地方。
第一就系非常嘅分散。
第一就是非常的分散。
第二就系佢哋唔系净系留喺犹大地。
第二，他们不是单单留在犹大地。
第三十节里面讲咗一句咁嘅说话。
第三十节里面提到，
佢话佢哋所住嘅地方
啊，他们所住的地方
系从别士巴去到恩联谷，
是从别士巴到了基善。
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停止留在犹大、
啊、就是说他们不是单单、留在犹大，
他们甚至过了那个界线、
甚至他们越过了那个界线，
去到阿拉伯人住的地方，
去到阿拉伯人所住的地方、
啊、这个没错是一个的扩展，
没错，这是一个扩张，
但是同时的也都留下一个种子，
但从此也留下了一个种子。
我们发现跟住落嚟十二章十三章就讲到有些人反对他们了、
啊、我们跟着看下来十二章就看到有些人去反对他们，
然后第二样我们发现的就是、
啊、第二让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
有些的圣职人员住在百姓的中间，
有一些圣职的人住在百姓的当中，
利未人有几班，
利未人当中有几班
住在犹大归于便雅悯的地方，
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地方。
啊，尼希米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
尼希米真是一个很出色的领袖，
他要将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
他要将耶路撒冷、
但是要保护耶路撒冷，
但是要保护耶路撒冷，
不仅仅是人住入耶路撒冷的，
不单单是、光有人住进耶路撒冷，
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周围来到去将人是居住在那里，
他也要把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居住，
令到耶路撒冷外围是有所巩固，
就令到耶路撒冷、得到巩固，
为了牧养当时回归的犹太人，
为了牧养当时回归的犹太人，
他甚至有一些祭司利未人给他住在百姓的中间，
他甚至要让、祭司、领袖住在、百姓当中。
这张圣经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
这段圣经给我很深的感受，
因为要复兴一个教会，
因为要复兴一个教会
啊、原来有五个策略呢是我们不能够减少的。
原来有五个策略我们不可以减少。
第一就是教会里面一定要重新的提翻起我们的牺牲精神。
第一就是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重新要提起这个牺牲的精神。
我很相信在弟兄姊妹的里面个个都愿意牺牲的。
我相信在当中的弟兄姊妹有很多是愿意牺牲的。
但是教会重不重视这个牺牲呢？
但是教会重不重视这个牺牲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祝福呢？
然后之后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祝福呢？
这些新来的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愿不愿意留下来呢？
在一些人在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呢？
好在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怎样对他们，
很在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怎样去 对待他们，
然后愿意迁入耶路撒冷的人
和那些迁入耶路撒冷的人。
尼希米怎样牧养他们呢？
尼希米怎样去牧养他们？
怎样令他们更好的侍奉呢？
怎样去让他们更好的去侍奉呢？
尼希米有没有计划？
尼希米有没有计划
令到不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得着牧养呢？
使到不在耶路撒冷住的人都得到牧养呢？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住在不同地方的人。
最后一样事情就是住在不同的地方的人，
他们怎样为主作见证，
他们怎样去为主做见证。
这个可以说是教会里面增长的一幅蓝图。
这个可以说这是教会增长的一幅蓝图。
如果我简单的再将它来到去分开，
假如再简单的帮他，
你会发现尼希米在做了两样很重要的事。
你们发现耶稣里面在这里面做了两样重要的事情。
第一样，他凝聚一班的核心的同工。
第一是他凝聚了一班愿意牺牲的同工，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然后跟他们一起的来到成长，
然后一起的跟他们一起成长，
然后作好详细的部署，
然后做了详细的部署，
怎样住入耶路撒冷的人和外面的人来到连起上来，
怎样将住在耶路撒冷人跟外边的人怎样去联系起来，
然后对整个的群众来讲，
然后对整个的群众来说，
他们怎样在自己的地方得到牧养，
他们怎么在自己的地方得到牧养，
怎样在自己的地方有了他自己要做的事，
怎么在他们的地方有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
所以我叫今天的讲题叫做各有所安。
所以我说今天的主题是各有所安，
各有所事，
各有所事，
每一个人都能够住得安乐，
每一个人都住得安乐，
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所住的地方有所侍奉，
每一个人都在他们自己住的地方有所侍奉。
在这两方面的里面，我今天不会跟大家讲这个核心同工
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不会跟大家去说这个核心同工，
因为这个是教会的领袖对领袖的培训，
因为这个是教会对教会的核心同工的训练。
但我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鼓励弟兄姊妹，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去鼓励弟兄姊妹
在新恩堂里面重新的来到开始，
在新恩堂里面重新的开始。
你可能说牧师你讲就易啫，
你可以说牧师啊你讲就很容易啊，
实际又怎呢？
实际上又怎么样呢？
其实我的计划很简单，
其实我的计划很简单，
在我牧养的过程里面，在每一个教会我都是这样做的
在我牧养的时候，在每个教会都是同一样的事情做，
就是在第开始个教会的时候，
就是在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
或者我开始在那里牧养的时候，
或者我开始在那边牧养的时候，
我就留心去招聚一班的同工，
我就留心去聚集一班同心的同工，
同他们一起，
跟他们一起，
同他们有团契，
跟他们有团契，
同他们一起读圣经，
跟他们一起读圣经，
同他们一起祈祷，
跟他们一起祷告，
然后训练他们，
然后训练他们，
训练他们做传福音的工作，
训练他们做传福音的工作
人数不需要太多的，
人数不需要太多，
但其他会众又怎样呢？
但是其他的会众又怎么样呢？
我跟所有的弟兄姊妹只是讲一句说话，
我跟所有的弟兄姊妹是说一句话
如果你有兴趣传福音的话，
假如你有兴趣去传福音的话，
感谢主，
感谢主，
你可以接受训练，
你可以接受训练，
可以去做，
可以去做，
但如果你害怕的话，
假如你是惊慌的话，
或者你没有兴趣的话，
或者你没有兴趣的话，
不紧要，
不重要，
你只要帮我一样东西就够了，
你只要帮我一下就可以了。
你要帮我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要帮我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跟你的隔邻邻舍做好朋友，
就是你跟你隔壁的邻居做好朋友，
然后问他们我有个牧师，
然后你跟他们说我有一个牧师，
我有一班朋友，
有一班朋友
想来探望你得不得
想来探望你可以吗？
你都不用跟他传福音，
你不需要跟他们传福音，
你需要介绍我们给这个人认识，
你只要把我们介绍给他们，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他的当中 跟他讲福音，
然后我们就去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讲福音。
我发觉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
我发现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可以做嘢。
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事情。
而我哋呢一班牧师咧，亦都唔忧咧，冇嘢做。
啊，然而我们这些牧师也不担忧，没有事情做。
好多弟兄姊妹话我哋啲牧师咧冇嘢做噶。
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牧者没有事情做。
唔忧。
啊，不担忧。
因为弟兄姊妹介绍人俾我哋识嘅时候，我哋就去探佢。
因为弟兄姊妹介绍人给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探访他们。
教会的增长就好在乎有这个大家的默契。
教会的增长就很注重要大家的那个默契。
但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更重要的地方是，
如果有人愿意来教会了，
假如有人愿意来到教会，
他这个地方怎样得到祝福呢？
他们在这里怎么得到祝福呢？
这个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这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今天我没办法能够详细跟大家讲，
今天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的说，
但我只是想举一个例子。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将我想要讲的都讲了出来，
这个例子把我所要讲的都讲了出来。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乔治吉拉德，
这个人的名字叫乔治吉拉德，
他被称为20世纪里面最伟大的推销员，
他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推销员。
他创下了一年里面卖了1425架车。
他在一年里面卖了1425的车。
1425架车。
1425辆车。
意思就是每天卖4架车。
就是每天他卖了4辆车。
有没有可能一个推销员每日能够卖到4架车，
就什么可能一个人一个推销员在一天可以卖4辆车？
他在雪佛莱车行里面做推销员，
他在雪佛兰那个汽车公司做。
雪佛莱不是一个很高级的车
雪佛兰这个车不是很高档的，
很多的竞争，
很多的竞争。
他怎么可以卖到一日卖到4架车？
他怎么可以去卖4辆车？
有一次他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个秘密。
有一次他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秘密。
他有一天有个女人走入他的办公室。
有一天有一个女人走进他的办公室。
他跟他讲。
他跟他说。
他说，先生，我不是来买车的。
先生，我不是来买车。
我呢是看中了呢对面福特汽车的一个白色的车。
我是看到了对面福特这个汽车公司的一辆白色的车。
那个推销员说一个钟头后才能够拿车。
那么那个推销员就说一个小时之后才可以拿到车。
我没事做呢就走入你这里。
我没有事情做我就走进来。
这个吉拉德呢就说不要
紧。吉拉德就这样子说不重要没关系。
请坐请坐。
请坐。
然后跟这个女人聊天。
然后从跟这个女人谈起来。
倾倾下的时候知道这个女人呢原来今天生日。
交谈当中他发现这个女人是今天是生日。
她的妹妹是有一辆白色的车。
她妹妹有一辆白色的车。
所以她很想呢自己买一辆白色的车。
所以她很希望她自己也能得到一个白色的车。
来到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
来到作为她自己生日的礼物。
当吉拉德知道这件事之后，
当吉拉德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请你等一等
请等一下，
我出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到外面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跟着有个女秘书就入来了，
然后有一个女秘书就走进来，
手上面揸住一打的玫瑰花
手上面拿着一大堆的玫瑰花，
上面写着一个字条，
上面写了一个字条，
尊贵的女士
尊贵的女士，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长寿，
祝你长寿。
哇，这个女人看到之后，
这个女人看到之后，
她对这个吉拉德说，
她对这个吉拉特说，
她说自从我老公死了之后，
自从我先生去世了，
已经没人 送我生日礼物，
已经没有人送我生日礼物。
你估我真系好想去买嗰个福特白色嘅车咩？
你以为我真的想去买那个福特的白色的车吗？
嗰个推销员喺度推我啫嘛。
这个推销员在推我。
你即刻介绍一个雪佛兰嘅车俾我。
你介绍一个雪佛兰的那个车给我，白色的。
只要是白色，我就即刻买咗佢。
只要是白色的，我立即就买下来。
嗰日格拉德就将一架雪佛兰的白色车卖俾个女人。
那么那一天，杰拉特就真的把雪佛兰的那个白色车卖给这个。
这个女人即刻写咗张支票俾佢。
这个女人当场就写了一张支票给他。
全数的将架车买咗落。
付全款的。
格拉德事后他在那个讲座里面讲了这样的说话。
杰拉德在之后的讲座上面讲了一句话。
他说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劝他放弃福特车。
我都没有劝他放弃福特的车。
我也都没有推销雪佛兰车给他。
我也没有推销雪佛兰的车。
我只是想他一样的。
我只想到一件事。
就是他知道我重视他，
就是让他知道我重视他。
结果他放弃他原来的决定，
他放弃他原来的决定，
选择买我的车，
选择了买我的车。弟兄姊妹，
你要人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留下来，
你想人家来到你的教会想留下来，
你不需要讲那么多东西，
你不需要讲很多的事情，
你需要的就是一样，
你需要的是一样事，
给他知道，
让他知道
你重视他，
你重视他，
这里欢迎他们
在这里欢迎他，
他们在这里可以落脚，
他们可以在这里落脚，
他们可以是得着祝福，
他们可以得到祝福。
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格拉德的书，
假如你们想看到杰拉特的书，
这里有一部书是他写的，
这本书是他写的，
书名就叫做任何东西都可以卖出
书名就是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卖，
卖给任何人都可以，
可以卖给任何人都可以，
只要你知道个方法就可以了，
只要你知道那个方法就可以了。
我很相信新恩堂会起翻，
我很相信新恩堂会重新起来。
如果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假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好多谢温牧师给我们的提醒，
多谢。